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翻到科判表173页。我们上一次是讲到五阴魔的最后四阴，这个是最后众生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识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主体，就在世音。现在我们来看173页的第二段啊，说阿难，又善男子穷诸行空，以灭生灭，而于极灭精妙未圆。那请各位呢参考我们的178页的表解。第一句话是讲穷诸行空啊，穷就是穷追到底啊，诸是之余，行因空就是行因尽，于是还原，于是就到了事显现出来，也就是第八次返本还原。好像这个如来藏大海啊，像海，行音就好像那海的波浪，事音就是海的本体啊。这个海的波浪慢慢，海是波浪是在生灭变化的，海的本体是如如不动的，是它的水的海水的本性，所以好像波浪灭化为沉水，这水就是沉静澄清的平静的，这就是还本还原啊，也就是我们心事的源头，也就是这个王维那一首《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啊，这就是水的根源，云从哪里出生的。所以下面一句话，以灭生灭而于极灭，精妙未圆。以灭生灭就是已经灭了行因的生灭之性，但是对于事因呢，即灭之性呢啊，虽然已经碰触到了，但是还没有精妙未圆，就是还它的真经妙明啊，还没有圆明普照法界。这个解释密经里面有一段话说啊，讲说阿托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开眼呢，空彼分别之为我。这句话是很有名的啊。这个阿托那是呢，就是这个清净的事啊，阿托那就是一切种子，也可以说在这里像是如来藏事，如来藏性啊，甚深细，非常的深微微细， 我们不要说是我们呢，即使是声闻缘觉成的也都不知道，一切种子无不留，那个种子就像瀑流一样，随时随地都在生灭变化。我于凡愚不开眼啊，我这个指此地的我是指佛，我对一般凡夫一般的人，包含二乘人，我都不跟他说的，不开眼，不去说明。空彼分别只为我，恐怕他分别这就是我，因为我们佛法讲无我嘛。那你说阿托那斯是不是个我呢？如果没有这个阿托那斯无我，那都是空的，那谁成佛呢？这个是一个清净究竟的一个，就是阿赖耶识后面的一个转世成智以后阿托那斯。这个阿托那斯啊，佛有，二乘有，凡夫也有，只是到佛的境界才能够证知它。在唯识中呢，他讲到阿赖耶识是断除我之前有一个我，有个第七识，这此地就是有个行，那就有阿赖耶，所以叫做我爱执常位。可是不执着第七识，不执着第八识了，那就不叫做阿赖耶了啊，那就叫做毗婆迦斯，再就是阿托那斯，这是唯识中所说的。所以此地讲到行因的后面还有一个更深细的，就是事因了，这才是我们啊这个事的本体，如来藏的本体啊。就刚刚谈到灭了行因，事因还没有圆满究竟。下面一句话，能令己身根格开合。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谈到这里呢，当然就必须要对什么唯识中啦啊，如果光研究中观就不知道这是什么阿赖耶、阿托那、毗婆迦什么一熟识啦、啊、什么啊什么事什么事就不太清楚了。好，所以说能令己身啊根格开合，根就是六根，格是格爱消融，开合就是开之为六，合之为一啊，开一根为六根之用。所以在此地呢，就是谈到六根，我们这个根也讲过很多遍，但是即使讲很多遍，可能有时还是搞不清楚啊，因为按照唯识中来讲，根这个根就是我们这个根身，眼耳鼻舌身，生理的机能。那因为眼就是眼睛，耳鼻舌身啊，而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六个，然后所相应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尘。这那么眼根对的色尘引起眼识，耳根对的声尘引起耳识，其他都是啊根尘识合合而生的，这是唯识学。可是到了我们楞严经就不然了啊，楞严经就是把这个此地的根呢，不是生理上的根，此地的根这个六根呢 就是指的比较形而上的啊，这是什么抽象的心灵的，所以根性，这个根，所以才会有六根隔跟开合的说法。因为用唯识来说没有开合，没有把六根可以互通互用，不这样说的。楞严经唯识中是分得清清楚楚的，不能够相通，但是楞严经不然了。楞严经讲到了根啊，我们再回到原本那个楞严经所讲根，它的根是讲根性，根性是不生灭的，而色身香身色尘身尘香尘味觉啊香味触法尘是有生灭的，所以这个是外面的六尘是生灭，但是根性是不生灭的啊，就像我们现在耳朵在听的时候，我们的根性是清清楚楚的，没有声音的时候，我们耳朵的根性闻性不叫根质地，就是闻性了，它还是在啊，随时随地在，即使睡着了那个闻性还在，你敲个钟按个铃会想过会醒过来，为什么？因为根性还在啊。唯识就不然了，你睡着了那个耳识就不作用了，就来账的就不然。那么这是讲到根性是没有生灭的，因为它是没有生灭的，所以它能听到生灭的生成。它不但是没有生灭的，跟耳根跟其他的眼根鼻根舌根身根的根性都是一个，这就是合六根为一根之用。所以这个禅宗就常用这种的思维啊，如果用华严的观念来讲，就是世事无碍了。那我们的众生呢，因为好像我比个例子，这里有一个这个狮子，那狮子是金色的，你说这是华严六相圆融了，你说狮子的耳朵耳朵，鼻子鼻子，嘴巴嘴巴，尾巴是尾巴，身体是身体，眼睛是眼睛，不同的，可是呢其实相同什么，都是金，没什么差别，都是金做的啊。虽然都是金做的，也不碍它有六根的相的差别性，这种就是六根相通，我们的根性见性闻性觉性知性都是相通的。所以此地这就是楞严经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因此在佛的境界里面，他眼耳鼻身是可以互用，那观音什么千手千眼，他这个都是假的嘛啊，对我们来讲很奇怪啊，就是根是假的。所以啊，此地又讲到了这个六根根隔开合，身体六根的开合作用。可是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说明白一点，研究唯识中的他就不懂这个东西，甚至于他是会毁谤说这是魔说的，因为他是用唯识的思考啊来思考问题的。那可是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传统佛教里面有分啊，它是属于什么系统啊？我们说你现在来讲它是如来藏系统的，所以我们刚刚的讲法已经把法相中的系统跟唯识中的系统做了一个连结，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啊的分科很细，文理法商啊，还有一还有什么，可是 越到后来现在的大学那把院级打破掉了，系级打破掉了，啊，就好像这样，越高层这个界限就越没有了，越低层就是清清楚楚，你是你我是我，他就分开了。所以呢他这个就是已经啊，罗兰章思想已经在结合生灭跟不生灭之间，性跟相之间，比如刚刚讲到那些六层，就是相是生灭的，性是不生灭的，性跟相这两者之间，一个是相，一个是就好像说那个金狮子的相它可以变化，你可以变金，也可以变狮子，也可以变佛像，也可以变，可是它的金性不变，这是在此地啊，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是萧文呢、啊，萧文的背后是有他的意义，有他的思想，否则萧文就是表面功夫了啊。好，那么懂了这个意思之后啊，这因为我们这些话都前面讲过了，我怕大家过了又忘了，或者新来的呢，旧与新知啊，有的新来的没听过，那我们顺便就复习一下，把这个两个关合一下。啊，这样的话就才不容易紊乱啊。那请看下面一句啊，一段：意与十方诸类通觉，觉知通问，能入圆明圆圆。意与十方啊，十方就不必讲了。诸类通觉，诸类就是十二类众生，也就是三界。九地呢又可以把它分为十二类，这也是前面讲过的。通一见闻觉知，众生觉知既能通同吻合，自能归宿同源之是因也。这句话怎么说呢？我们做个比喻，好像说如来藏是大海啊，所以叫如来藏海。在这个如来藏海里面呢，这个海都有波浪，大家晓得这个波浪跟海之间本是一体的，但是呢我们凡人呢却执着这个波是我，那个波是你，就隔碍了。实际上如来藏海平静下来之后，不论是大波小波，不论是大海的体，海的这个相都是海，这就是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佛就是大海，那我们这个小小的波呢很微小，哎，跟大海混在一起本来就是一体的，可是我却觉得这个是我，其他的是别人，或者是佛是别人，不晓得波跟波之间，波跟整体海全部本身就是一体的。所以说啊，这就佛的法身骗一切处啊。我们本身也是有法身的，可是我们不知道，没显现出来啊。就换句话说，这个波的本体是大海啊，但是他不知道，他认为这是我，那是别人别的东西。所以也就是说此地讲呢，十方十二类通一见闻觉知，其实都是一样的。那隔碍的是谁？是众生自己隔碍，不是佛隔碍。佛没有隔碍，隔碍的是我们，分别的是我们所现现。所以下面说通一见闻觉知，你看这通类诸类通觉，这个不太好懂啊。就算你懂这句话，也不知道它的义理是意思在讲什么，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智能归宿同源的事情，所以它是一个同源的。所以那华严经讲说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否则你该怎么讲呢？讲不通哎，明明佛是我拜他的，我是我，佛是佛，我是我，别人是别人，这不是众生有差别有爱吗？这是在迷界，就是我刚刚举的那个每一个波每一个波啊，自己隔爱的一样的意思。你开悟以后，你想本来就是一体的啊，不是成佛以后才是一体，即使没有成佛还是在一体的，只是我们没有觉察到而已。 好像是我们的本性，我们不是，我们没觉察到而已，只是这样啊。是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了。若于所归立真常因，生圣洁者世人则堕，因所因之。若于所归，所归就是归元，这所谓的归元无二路啊，方便有多门啊。归元就是归回我们如来藏海的圆通之世因啊，是世因。因此就妄立为真常的一处，以为极果，就立了一个真常两个字。那么圣洁者，圣圣洁就是殊胜的，圣洁两个字啊，唯识中啊，这个别境啊，片行别境，别境里面有特别欲圣洁，圣洁就是这个圣洁，不所谓的殊胜的意思。我们常说哦，这个好殊胜的法门，此地殊胜的意思是这个认知人他自己主观认为哦，这个是最好的，他认为最好的叫殊胜，不一定是真的最好，可是他自己主观认为是最好的。因此他就认为这个世因啊，立了一个真常的为极果啊，为极果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最终极的一个好像涅槃之果，生了这样的一种堕啊。世人则堕因所因执，世人为什么会堕因所因执呢？是谬尽有能依之心，以所依之境也。有能有所就会有隔碍了。好像说我们还举刚刚的例子来讲啊，这个大海啊，那起了波浪，那波浪呢，你看这个波有能起波跟所起的波，那波就成为能因，能起跟所起就产生了。那假如说有一天这个大海没有波了，一尘如镜，一平如镜的时候，请问那些波跑哪去了？波不见了，那没有能，没有所，已经超越你讲到有一个立一个真常之因，这个立就有一个能力跟所力，所以这个在中观专门破这些，能有生就是有能生跟所生，有立任何一个法，有灭也是有能跟所，不管任何法它一定要有能跟所，有能跟所就是二，就是全一个能生的，一个所生的，就是二，就是二元对立了。啊，既然能生，那就有灭，因为有灭才有生呢。既然有能，就有所，所以为什么心经其实一句话已经道破了嘛？五蕴皆空嘛，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已经把能所消弭掉了。色、受、想、行、识这五个。不管你把心法当能，色法当所也是好也好，还是把这个事因事当作能，前面这四个法当所也好，都是空，都把这个能所消弭掉，所有的能所都是妄的来源啊。所以此地呢，就是说，就是这个修行者，他有这样的立了。这个世因是真常性的，那就产生啊这种错误的这种执着跟见解。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一个问题说，我们前面不是说常住真心吗？性净明体吗？不是个真常吗？不错，很多人学者批评楞严经，就是说你有一个真常，这个常是常跟断是对立的，常就跟断对立，这是二元对立嘛。既然常常就有断，既然讲空就有跟你对立啊。 就好像说一个逻辑，有人说天下事情一切都是相对的，那如果这句话它的语言上有没有毛病呢？既然一切都是相对的话，那一定有一个绝对跟你相对对立，那你讲这句话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你必须要承认有一个绝对才有相对，所以你这个一切都是相对的变成自我矛盾。同样你说一切都是绝对的，那相对的也是其中一个，相对是不是也是绝对的？所以这些我们只要立的语言文字都有一个障碍。所以在《楞严经》里面所讲到的常住真心是不生灭心，不生灭，不是属于常断对立的啊。这个我在以前曾经讲过好多遍，讲的引用了《涅槃经》来比喻凡夫执着不常执常，不乐执乐啊，常乐我净，无我执我，然后才有苦空无常我来断除常乐凡夫常乐我净的执着。那你说常乐我净，它又落在一个啊，苦空无常我，它又跟常乐我净产生对立了。所以后面再立一个常乐我净变成涅槃四德，此时的常乐我净已经不是第一个，也就是说见三是三不是三，到后面还是三还是水，是第三境界了，已经不是前面的，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在语言文字上面呢，我们很容易被语言文字的所局限住啊，但是呢只要是表情要表达，它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来啊，所以我们就啊在这个地方稍微做一个说明，这个真常啊不是跟我们常住真心那个真常的意思不一样。好，请看下面一段，力所得性成所归果，下面以能令此身根隔开合遂立此事有所得性，以诸类觉知通问遂立此事成所归果。下面有个刮胡，下面写得很好，殊不知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所以这讲归无所得。为什么要说到后面叫做归无所得呢？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圆满菩提，已经成佛了，请问我今天成佛之后，因为我们在因地来讲一切众生本有佛性，本来就有的，那今天我已经成佛了，不过是圆满我的佛性，始终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所以不增不减。你不能说哎，我证到了佛性，那好像我的佛性增加，原来没有佛性现在有了佛性啊，只是我圆满我的佛性而已。所以此地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不能有所得啊，所以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力所得心成所归果，它有产生这样的一个，这就变成心外求法，所以才会有这一句话啊，归无所得。好，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啊，看后面说啊，刚刚说的是世人则堕因所因执，沙皮迦罗所归明地，成其伴侣，弥佛菩提王师之见。沙皮迦罗是一种外道啊，外道，这个他所施事的是梵天啊，以我是能归能证呢、啊，明地是所归所证。那么这个明地的意思啊， 就是我们回到当时佛教之前，就是这些所谓婆罗门教之类的，他们认为回要去除轮回，去除烦恼，就是要得到涅槃。因此，这种外道认为明谛就是没有烦恼了，没有轮回了，所以就证入一个明谛，这个就会变成一种断灭的思考。所以这边讲到所归的明谛，或者证到这个境界啊，实为常，我这是一个永久极灭的一个世界，称其伴侣，就是他就是这一类的思考。而弥佛菩提王师之见，就迷惑了佛菩提菩提啊，就是失掉了他的正知见。那么释名第二，这个是我看啊，这是我刚稍微纠正一下啊，这个我是讲到这个172页这里啊，刚刚应该讲172这个地方。但是第一个啊，尘所归果为远圆通，被涅槃尘生外道中，这违背了我们讲到圆通法门，而违背了那个真正涅槃的实义。这我们前面已经不断的说明，涅槃是不管是佛道也好，外道也好，他们一致追求的最终极的目标。只不过他们认为的目标呢，是会有所错误的，啊，错误的，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那好，请看下面啊，应该是173，刚我念错了啊。阿难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啊，以灭生灭，这就刚刚这一段啊。而于极灭妙经未圆，若于所归，染为自体，尽虚空界，十二类所有众生，皆我身中一类流出生圣劫者，世人则堕，能飞能直，摩悉首罗现无边身，成其伴侣，弥佛菩提王师之见。那么这前面这一段还是一样啊，就是行运空了以后，把生灭性去了，那么对于世因还不是很清楚。那么下面就是说，若于所归有所归意啊，有若于所归啊，染为自体啊，对于所归的，认为那个所归的就是他的自体，尽虚空界十二类所有众生，皆我身中一类流出生圣劫者，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个，任何的哲学都有个体本体的观念啊，比如我们一般思考，这是我，那是别人，这是桌子椅子板凳，有个体。那这个体会不会放大呢？会，比方说五代同堂，哎，这都是我的儿孙，我这个体好像又扩大了啊，我是国王，哦，这个国家都是我的，那换句话，体它是更大的。大梵天的天人，哦，梵我合一，全是我的；天人合一，这全是我的。所以我们看三才者天地人，从佛家来讲，这是外道思想；从我们来讲，哇，天地人，我们能够跟宇宙合一啊，好像陆象山说无心即宇宙，宇宙即无心啊，宇宙内是就几分内是，几分内是就宇宙内是。啊，这个我多大呢？这个是在当时印度这些外道最早啊，认为我们人有烦恼就是因为有个小我，我老是觉得我跟人对立，所有的烦恼都从这边来的，所以就把伴我合一，把它扩大。 扩大这个烦恼就没有了。那么此地呢，就是说他已经能够说，哎，我这跟虚空界都是我一体的，那因此所有的众生都是在我身中，都属于我的啊。那这个心量多大，对不对？这是很大的心量啊。那么他这个执着，哎，他就产生一个，就跟刚刚说，哎，我是国王，这就是这个国家都是我的。我们讲到佛的这个身是什么？身是这个聚集的意思。你看，我的身是四大聚集的，五蕴聚集的，五蕴五蕴五蕴就是五蕴聚集的。那现在呢？所以到了佛讲法身，法身骗一切处，这个骗一切处是骗什么呢？骗十法界，是法身是无我的，没有界限的。可是此地讲虚空，那虚空就是我们的虚空，看见这个虚空界，这个虚空界其实还是色法，在唯识中是讲几种色，还是色法。虽然它的境界已经很广了，就像刚刚说国王是已经很大了，可是还有别的国家。你说有个宇宙，宇宙还有无量无边呢、啊，三千大千世界，还有华藏世界，还有无量无边的世界，那多大？所以这佛教与中观是无量无边，到后面一真法界是空性的，那是最终极的。这是我们的，我们真正讲我们体，刚刚讲的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那个是讲的是一真法界，华严讲的境界，而不是这个只是虚空界而已啦。对我们来说虚空界很大，可是对法界来讲的话，虚空界还是一粒沙子。所以说啊，这讲了十二类身呢、啊、所有众生呢、啊、都从我流出来的，这有点像什么无极老母一样的啊，所有东西从老母就是能生所有的东西嘛，万物万物啊，甚至于把它千佛万佛都是从无极老母生出来的嘛，这种的思想了啊。所以生圣洁者，甚至于说，哎，我这个想法是最殊胜的，这其实是一种外道思想。所以下面说，世人则堕，能悲能止，就是我是能生，当然其他所生，这些都是归于我所有的。啊，所以叫做摩西首罗，摩西首罗就大自在天，就是色界的究竟天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啊，这个，所以我们讲还是色界、啊、还是一种外道修，一种外道的修行方法。所以下面说现无边身，所以因此我们从这边来了解哦，他用这个身，这个身体，这个身的意思，这个 body， 这个身的意思，刚刚讲是居寂，就是我们一切都是以我们自身出发的嘛，可是这个身就无限的扩大，不断的扩大，这个身，这个身的观念无限扩大，它有所谓法，法身、应身、化身。为什么用身这个字呢？人都有一个身，是有个形上哲学的意思，有一个所依靠的那个东西啊，那个本体一样的。可是法身就是骗业处，无形无相啊。所以此地就有这样的一个错误，成其伴侣弥佛菩提王师之见。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刚刚讲的有很多是民间宗教的信仰，或者此地讲的是很多外道的思想。其实外道的思想，其实从某些观念来说已经相当的高干了，已经超越我们的凡夫，我不是凡夫，是超越我们一般学习的常识知识范围，已经超越了啊，很高了啊，绝对大概是也是老庄的境界了，也相当高了，但是还不是究竟了义。所以此地呢啊，要看后面是名第二，能力能为心，成能是果啊，为 远圆通被涅槃城升大漫天，我骗圆种。就是说这是第二种啊，立了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我能生所生的这么多，成就这样的，违很远远的违背了这个阿赖这个如来藏性的圆通，跟被涅槃啊涅槃城，这个涅槃城就代表说是一个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城堡，一个目标，这叫涅槃城。升大漫天，因为大漫天说哎都是我生的，对，大漫天啊，我骗原种，就是我就是能够啊周遍所有的这个各类众生，有这样的一种直见，外道的直见啊，这是第二类啊，第二类的。好，请看下面又善男子啊，这还是一样啊，我们就不解释他了。穷诸行空，以灭生灭而于即灭，精妙未圆，若于所归，有所归依，至以身心总彼流出，十方虚空咸其升起，即于都起所宣流地作真常身，无生灭解，在生灭中早即常住，既或不生一迷生灭，安住成迷生圣洁者，世人则多常非常止，即自在天成其伴侣，弥佛菩提王世之间。好，那么这一种就是啊，若于所归，就是他所归元的事啊，那个事事体有所归啊，有个所归的处所，基于都起啊，这个都起就是这个解释里面就是讲到是啊，就是持处所，地就是处所，就是在这个地方我的身心就从这边所出来的，做了一个真常生无生灭界啊，从这个地方把它流出来，做了一个真常生是没有生灭的。那么另外在生灭中早即常住者，是因啊，就是才此地他是把这个世因中是不生灭，他把世因中有生灭有不生灭，把两个啊把它分开，他不了解真如之性，那么他本身是不生灭的，不能再动，而这个他就立了这两个常，你看前面讲真常生无生灭，然后又讲啊生灭中早即啊，常住，又有一个不生灭，这两个真妄之间呢，产生一个矛盾，啊，就真妄就双迷了。佛家来讲啊，实际理地是不染一尘的，佛是门中不舍一法，在佛的境界里面，可以说没有生命。生灭是世俗地，他晓得世俗地中众生之中是有生灭性，在他的境界中没有生灭性，生灭性是对世俗来立，真谛是没有生灭。这是我们粗浅的来说，那旧时的来说的话呢， 以佛的境界来说，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生灭跟不生灭，因为生灭是跟不生灭对立，不生灭也是跟生灭对立的，有生灭所以有不生灭，有不生灭所以有生灭。我们假如说用个逻辑来讲的话，好像说我们讲相是虚妄，是有生灭的，性是不生灭的。今天我们把金做了一个佛像，金是不生灭，佛像是生灭。等一下我们把佛像又做了一个桌子，像变成桌子了，性还是金没有变。等一下把这桌子又换成一个椅子，那桌子像没有了，又产生椅子像，那像谁是在生命？性是没生命。这我们平常就讲性相的差异。可是如果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说的话呢，不生灭的是没有在变的，所以它是真生灭的都是幻妄的，所以它一直在变。好，既然你说是幻妄的话，请问生时生了没有？幻妄的不能算生啊，幻影嘛。既然它没有生，也就没灭。换句话说，性也是不生灭，相还是不生灭。既然性跟相都是不生灭，你为什么要分为性跟相呢？为什么要分生灭跟不生灭吗？就没有什么好分的了。但是因为别人不懂，我就告诉你说，这个是常住不变的，叫做不生灭；这个会变的，叫做生灭。所以你看，这个逻辑到后来，就是生灭等于不生灭。既然生灭等于不生灭，为什么要分生灭跟不生灭？这就是我刚刚的逻辑啊，就是一层一层的来分析我们的思考盲点跟死角。所以我们看六祖坛经，有时他的常跟无常，哎，今天说佛性是无常，哎，说凡夫性是常，哎，这怎么说？假如因为佛性是无常，所以我可以成佛，可以解释通啊。啊，我们平常说佛性是常啊，我们的凡夫是无常啊，所以无常可以，所以也就是说我刚刚讲的话，我们的脑袋会被搅乱了啊。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他开悟的人他怎么讲他都对，这是他从哪个立场来讲，他讲的意思不再扰乱我们的思想，而在打破我们思想的执着。所以我刚刚那个推理啊，就是在啊，先把性相合起来，分开来，分开来说，这是不动，这是不变的，这是变的，啊，不变的是真的，变的是假的。那你认为变的东西它是假，假的变也是等于没变嘛，因为它是假的嘛。你说我这边做一个手帕，我做个兔子，等下做个萝卜，都是假的。其实手帕是真的，兔子、萝卜都假的。既然假的话，那没生也没灭。所以我们刚刚谈到这一点，就是也在说明啊，他这里把它二分，它是一个权巧，是一个啊，是一种对症下药，所以这边会产生长段这样的一个对立的执着。所以此地就说，既不了解不生，亦迷惑生灭啊，这两个都会。那因此我们在如来藏的这个思想中呢，我们在怎么样去接损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外层是生灭，所以我们刚刚讲外层是生灭的，外层生灭你闻性是不生灭的，你不随外层生灭的话， 你就见到文性的本然。为什么要不随外尘走？为什么不要随外尘生灭呢？因为生灭的那些外尘是虚妄的，你随着虚妄的走，那就变虚妄。你不随虚妄走，你本性中就是那个文性，就是不生灭的，你的本性就显现出来了，就是主人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要把这两个啊，我们从如来藏性里面把这两个把它啊性相两个结合起来啊，结合这两个的一个差异性，把凡俗的世俗地的跟真谛的借的这样的把它结合起来，对，我们如来藏性的楞严经的思想它重点就在此地。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到了很高层了，对他就是说没有意义了啊，对他也没有意义。就好像说为什么丹霞要烧佛呢？把佛烧掉或者把经典不要，就是他已经超越了那个，对他没有意义了，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用这些来说，常非常的执，即自在天成其伴侣，也就是这个自在天是欲界的天啊，就是在欲，它很自在，那么它会产生啊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执见，而不了解弥佛菩提王师之见。好，所以这是一个次第的差别。也就是说，我们以前也引过这个例子啊给大家，就是啊说什么呢？说声闻的空像针孔的空，菩萨的空是大虚空。那我们首先一个概念就是，哦，菩萨的这种空性的了解很广，像虚空一样。那声闻虽然是执着空，那真空那么小，这是我们的观念。可是你如果再进一步来讲，虚空是没有内外的，没有大小的，那真空的空跟大虚空本来就是一个啊，那为什么要分？分的代表说你还没了解这个空性，那这就是原教思想了。所以刚刚讲的那些话是针对性的，是对治习谈，针对性的来说明声闻它执着跟菩萨它的境界这两个的差异是这样。可是真正讲起来，这两个都有执着，都有它的不圆满的地方。就后面那个原教思想就打破了小大，所以说为什么要把华严经讲广狭自在无碍门呢？把我们这个啊虚空有小有大，那怎么叫虚空？这个执着打破。所以这种思想啊，就是对于空性了解的深浅而有差别性。其实空性本来没有差别性，而是依人的执着才建立的。所以我们刚刚的推理也是类似这样啊，对立是我们产生的，到后来的时候对立没有了啊，对它没有意义了，它超越这些。是佛经是对我们说的，成了佛需要佛经吗？那你就可以说佛经了，你就是佛了啊，你流露出来，自信流露出来的那个就是了啊。所以禅宗祖师常常有讲，就是说你已经打破七统或怎么样，就不会被老生舌头所瞒。所谓不会被老生舌头所瞒的意思，就是说你悟出这个道理了，跟佛的理解是相应了，所以你讲出来的，那么老生说些什么他瞒不了你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结尾，是名第三利因一心成忘记果，唯远神通被涅槃成生导原种啊。所以这是第三个，他起了一个能依所依的那个啊，这个真常生的这个境界，成为一个错误的执着啊，跟我们圆通这里楞严经所讲的是不一样的啊。好，到此地呢，这个我们先告一个段落，休息一下。